近几年，关于香港的争论没有停过。有人说香港已死，东方之珠光华不再，成了一个内地化的普通城市。也有人说，在祖国的支持下，香港风采依旧，明天会更好。那今天我想和大家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咱们先不问香港的未来在哪里，而是先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香港的根在哪里？一个人有他的命脉，一座城也有他的龙脉，找到了龙脉才能看懂他的过去，也才能看清他的未来。要找到这条龙脉，我们先得跟着钱走，因为钱，特别是那些巨额的聪明的钱，他们的流向往往是最诚实的。我们先看一下香港最顶级的富豪们，那些最懂香港的人，他们正在用自己的万贯家财给香港的未来投下了怎样的一票。我们就从华人世界最知名的商人李嘉诚说起。最近很多中国人在骂李嘉诚，说他在关键时刻跑了，把资产都转移到海外去了。但真相其实更让人脊背发凉，这可不是什么关键时刻的逃离啊，而是一场长达十几年的精心谋划的战略大转移。从2010年左右开始，当中国经济还如日中天的时候，李嘉诚的长河系就开始悄悄的一步一步的减持在中国内地和在香港的资产，然后把数千亿港元的资金投向了遥远的欧洲，特别是英国。他买下的并不是金融产品，而是港口、电网、天然气、自来水公司，这些都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与民生与社会的基本功能息息相关。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早在十几年前，李嘉诚最看重的就已经不再是中国市场的高速增长了，他所看重的是西方，特别是英国，他所熟悉的那套秩序，这套秩序是建立在普通法系基础之上的。这不是一个商人简单的风险分散，而是一位顶级战略家对世界未来不同制度之间确定性和安全性的判断。李嘉诚断定，英国的法律和制度比北京的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更加能保护他的商业帝国。如果更具体的追问，李嘉诚的资产大迁移是由什么事情触发的呢？那我们回顾会发现，李嘉诚大举抛售在中国大陆的资产，大约开始于2013年左右，是习近平刚刚接班和薄熙来事件触发中共高层剧烈波动的时候。如果说李嘉诚是华人资本的风向标，那我们再看看那些老牌的英资集团，比如怡和太古，这些从香港开埠之初就扎根于此的百年老店。从他们今年的财报，你会发现一个清晰的趋势，就是香港和内地的业务占比在逐渐下降，而东南亚，特别是新加坡、越南、印尼的业务正在飞速增长。怡和旗下的文华东方酒店把顶级酒店开遍了全球，太古则是把可口可乐的生意做到了越南和柬埔寨。这意味着在这些最懂亚洲的英国商人眼中，香港作为亚洲商业中心的优势正在逐渐被稀释。过去他们把亚洲总部设在香港，是因为这里有全亚洲最好的法治、最自由的资讯和最简单的税制，而今天他们显然认为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在未来的增长潜力还有制度保障上有可能比香港有更大的吸引力。好，那可能有人会说了，李嘉诚走了，英国人走了，但你也要看看香港本地的那些地产大亨啊，像四叔李兆基家族，还有新世界的郑氏家族，他们不都是还在吗？他们还在大力投资政府的北部都会区项目呢。那这就更有意思了，我们得多追问一个问题，他们是想留下还是走不了呢？要知道，和李嘉诚和英资财团这种高度国际化的企业不同，香港本地的地产商，他们绝大部分家业都和香港的土地深度捆绑，他们是香港这艘船上最难跳船的一批人，既然走不了，那唯一的选择就是和新的船长搞好关系嘛。所以他们积极参与政府主导的项目，高调表态支持政策，这背后其实是一种角色的暗暗转变，他们正在从过去那种在自由市场里凭眼光和胆识捕食的鲨鱼，转变为需要依附权力，得在划定的池塘里才能生存的锦鲤。 这种转变本身不就是对香港传统的自由市场精神的一种背离吗？所以你看，无论是选择远走高飞的，还是选择留下来合作的，这些香港顶级富豪的动向都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他们对香港过去赖以成功的那套游戏规则，那种建立在法治之上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都产生了根本的动摇。这场危机并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信任危机。那么这些富豪所怀念的已经失去的那个制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把时光倒流，去看另外一个城市的故事。要理解香港的独特之处，我们可以先从它的镜像城市上海说起。在19世纪，上海的崛起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一个特殊的产物——租界。我读过一本书，叫做《公共租界史稿》，里面有一段轶史特别有意思，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上海开埠之初，中西方人生活习惯不同，混在一起，所谓的华洋杂处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摩擦，你看不惯我，我也看不惯你。于是清朝地方官就和外国领事商量，干脆专门划出一块地，让外国人自己租地盖房集中居住，这就是上海租界的由来。问题跟着也来了，这块地是划出来了，但是地界里的消防、警察、道路、卫生谁来管呢？清朝的上海知县想管吗？完全不想。当时的清朝官员觉得和洋人打交道是个苦差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懂什么西式的市政管理。那交给外国领事来管呢？英国领事也不想管，因为英国政府给他的指令是保护英国侨民、处理外交以及参与涉及英国人的司法案件，不是让他来当小区居委会主任的。那这下好了，中国政府不想管，外国领事也不想管，最后的办法就是干脆交给你们这些租界里的租户自己来管吧。于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模式诞生了，租界里所有交了税的租户一起开会，选出一个董事会，中文翻译的特别巧妙，叫做工部局。这个工部局就成了租界里的市政管理机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纳税人大会，工部局负责修筑道路、建立巡捕房，甚至还成立了消防队。1853年，上海爆发了小刀会起义，战火纷飞，租界为了自保就成立了自己的武装，万国商团义勇队。这支由各国商人和水手组成的志愿军，居然后来多次成功击退了太平军的进攻。于是在这样一个三不管的地带，一个有独立的市政司法警察的国中之国就这么生长起来了。故事的高潮发生在1862年，当时太平天国正准备攻打上海，租界朝不保夕。这时租界里的西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方案，干脆走出租界，把整个上海县都纳入进来，成立一个由英美法俄四国共同保护的上海自由市。在这个自由市里，无论华人洋人，只要是纳税人都有投票权，共同选举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自由市政府在其辖区内有能力征兵征税，有独立的防务与财政，从而保护整个上海的安全。这个方案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如果成功了，那么在国际监管下，以华人为主体的民主试验就会在中国诞生，中国的历史很可能都要改写了。但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看起来也能让英国利益最大化的方案遭到了当时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的坚定否决。他的理由非常简单，甚至有点死板。他说，根据中英南京条约，我们英国人只是租户，我们只有权利管理在租界里的英国国民，租界的土地仍然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无权干涉中国的行政，更无权去统治上海的中国人。英国政府的坚决反对，这个上海自由市方案就这样胎死腹中了。这段历史今天回头看，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关键并不是上海自由市的失败，而是它揭示了两个秘密。第一，它证明了一种城市管理模式，如果基于法治、契约和纳税人自治，是有多么强大的生命力。即使是在一个战火纷飞的国度里，它仍然能像金钟罩一样，创造出惊人的安全与繁荣。这就是制度的力量。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英国公使那种看似尸骨不化的行为，恰恰体现了一种精神，那就是规则大于利益的契约精神。在巨大利益的诱惑面前，他仍然选择了坚守契约。正是这种精神，才是一切现代商业文明和国际信任的基石。上海租界无意中成了这种精神的一块小型试验田，而香港则是它最成功、最完美的继承者和光大者，这就是香港奇迹的源头。讲完了上海的故事，再说回香港。现在流行一种说法，说香港的繁荣是由于背靠祖国，是内地支持的结果。这个说法乍一听有点道理，但它很确定不是事实。香港经济起飞的黄金年代是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80年代。那个时候，请问祖国在发生什么呢？先是大跃进和大饥荒，然后是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都处在贫穷混乱和动荡之中。请问在那个年代，是祖国在给香港输血呢，还是香港在给祖国内地输血呢？事实是，当时的香港不仅没有依靠内地，反而成了内地无数苦难同胞的避难所。成千上万的人冒着生命危险，游泳翻山逃到香港，为的只是能吃上一口饱饭，有一个安稳的日子。香港是他们在绝望当中的一块浮木，史称大逃港。香港的第一波工业化浪潮又是谁带来的呢？是1949年以前，从上海江浙一带为了躲避战乱，带着资金和技术南下的那批精英，他们是在逃离祖国，好吧，不是依靠什么祖国。他们来到香港，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是因为在英国人统治的这个地方，有他们在家乡失去的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这是一样东西的两面。要回答这个根本的问题，香港的龙脉在哪里？答案很简单，就是英国的制度加华人的勤奋，再加上香港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香港距离东南亚和日本的距离相当，背后又是辽阔的中国大陆，是亚洲的肚脐，它作为转口贸易的基地再合适不过了。关于地理条件，中国东南沿海的其他一些城市也类似，比如广州和上海，但是他们的繁华都没有香港持久，也没有达到香港的高度。关于华人的勤奋和聪明这部分就不用多说了，华人是全世界最吃苦耐劳的民族之一，但为什么同样是这群勤奋的华人，在内地创造不了奇迹，到了香港这片弹丸之地却能够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呢？答案就在于制度。这个制度的核心就是英国人所带来的普通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司法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判案过程高度重视经验和惯例，重视参照以往的同类判例，不拘泥于成文法条，法官有高度的裁量权。这套体系又奉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又奉行程序正义，动机、过程、结果都重要。政府以侵犯公民权利手段拿到的所谓证据，法庭有权拒绝采用。这套体系给香港带来的最为宝贵的东西就是可预测性。无论你是大富豪还是小商贩，在香港做生意，你心里都是踏实的，你知道规则是什么，而且你知道这个规则不会由于某个官员的一句话或者一场政治运动就发生改变。你知道万一有了纠纷，你可以依靠法院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裁决。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前院长陈文敏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从1997年主权移交到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实施之间这23年间，香港市民针对政府提出的涉及基本法以及人权的重大司法复核案件，法院作出最终裁决的有158宗，在这158宗里面，市民胜诉的有84宗，请注意，胜诉率达到了 53%。 而国安法实施以后，司法复核案件的性质改变了，三年间胜诉率下降到只有 30%。 也就是说，在国安法实施之前，一个香港普通市民走进法院去挑战政府，他赢的几率更大。原来一个小市民真的是可以告赢一个大政府的呀。 这就是香港信心的来源，正是法治带来的可预测性和信任，让国际资本敢把身家性命放在香港。所以香港的真正价值恰恰在于它和内地之间有一道看不见却至关重要的制度防火墙。理解了香港曾经伟大的根源，那我们就能看懂今天香港面临的真正困境。现在北京给香港开出了两条所谓康庄大道，一条是继续扮演中国与世界的超级联系人，另外一条则是积极融入大湾区，香港成为中国内循环的一部分。这两条路听上去都很美好，但本质上都是在亲手拆掉香港最关键的那道制度防火墙。我们先说超级联系人这个角色，桥梁的价值在于它连接了两个不同的地方，如果河的两岸都完全相同，都是沼泽地，那么桥梁本身就失去了意义。过去香港是世界的联系人，是因为它的法律金融监管体系是和伦敦纽约接轨的，所以国际资本信任香港，把它作为进入中国的跳板，进可攻退可守，退回来还有一个安全的据点。但是现在香港的法律体系，特别是国安领域，已经成了中国大陆的一部分了，只要北京打出国安这张牌，香港的司法体系就被点穴了，无法动弹，就进入了和中国大陆没有区别的操作模式。香港国安法的实施其实是标志着香港一国两制的脑死，也标志着香港司法独立的终结。2025年9月，香港高等法院又传来消息，冻结了恒大集团董事长许家印在全球的资产超过77亿美元。虽然这个判决目前还只是在香港本地执行，许家印在香港的财产只是他全球财产布局的一部分，但是这个判决传递出了一条重要信息，那就是在香港注册的离岸信托公司不再是中国富人隔绝资产避免被追债的保险箱了。本来内地的富人可以这么操作，先通过沪港通、深港通的南向渠道购买港股，股票卖出后把钱留在香港的证券公司，然后就有渠道转入在香港注册的离岸信托公司，这样一来这些钱在法律上就和自己脱离了关系，被追债的时候就可以得到保全。但是对许家印的判决表示这道门正在关上。香港作为一个离岸金融中心，原本奉行金钱不问来路、财富不问出处的原则，虽然道德上不够完美，但是香港法律上的这种独立地位确实对那些在自己国家有问题的富豪们提供了保护，这也是香港繁荣的基础。但是9月份香港法院的判决却显示出香港正在追随中共的国安需要，堵住国内富人转移财产的通道，这是香港内地化的又一个步骤。那香港还如何扮演一个能够让西方相信的中立角色呢？这方面最直接的例子就是2020年7月14日，美国取消了香港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过去，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打不到香港头上，但现在这层保护罩被彻底拿掉了，从香港输美的产品视同从中国大陆出口。更深层的意义则是，美国向全世界宣告了，它不再承认香港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拥有自治权的独立实体。这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损失啊，这是对香港作为一个国际金融和贸易中心的身份的否定。当你的身份证都被吊销了，那你还怎么去扮演那个世界联系人的角色呢？再说融入大湾区这条路，它更加直接，就是把拆除那道制度防火墙作为了目标。它要求香港在经济社会甚至法律的许多层面都与珠三角的别的城市深度绑定。客观地说，为了维持香港这块金字招牌，让它看起来依然繁荣，北京确实也是下了不少力气，但是它正在用输血模式取代过去香港自己造血的模式。在金融上，就是通过沪港通、深港通南向资金的模式向香港的股市注资。当国际资本因为对香港丧失法治的担忧而犹豫甚至撤离的时候，源源不断的内地资金就成了支撑香港股市最重要的支柱。在房地产层面，过去撑起香港地价的是本地的财阀和国际热钱，那现在是什么样呢？在疫情之后，香港政府为了再度激活楼市，全面撤辣， 取消了大部分印花税，眼睛盯的就是内地来港的买家。在政府的土地拍卖会上，最活跃的投标者也从香港本地的开发商变成了中资企业和央企。但是香港也不是只从祖国大陆拿蛋糕，它也向祖国贡献了蛋糕。最大最香的一块蛋糕就是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剩余价值。香港是中资企业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最大融资平台。在香港第一家上市的中资公司是招商集团，1979年他在香港股市发行了第一只股票。而今在香港上市的中资公司累计达到1500家，累计的融资规模超过了7万亿港元。香港也是人民币最大的离岸交易中心，它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任务里居于核心枢纽地位。香港为祖国贡献的另一块蛋糕就是精英们的宜居地，成为了某种半移民的目的地。过去那种大陆民众南下扫货占用香港福利的矛盾，今天也变成了新的形式。随着港府各种人才引进计划的扩大，大量内地的专业人士和家庭涌进香港，填补反送中以后一部分香港人移民海外减少的人口，香港的教育、医疗、住房资源以及本地职场的机会也都在向大陆移民转移。大陆和香港谁从彼此身上拿到的蛋糕更大暂且不说，就算香港短期内有收获，代价也是逐渐丧失了它的独特性。中共给香港指出的康庄大道恰好和香港在历史上伟大的原因背道而驰。那么请问香港还能再度伟大吗？必须很沉痛地承认，香港作为那座曾经独一无二的城市，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奇迹城市，它的基本条件已经丧失了。正如同1949年前的上海是亚洲第一金融中心是因为有公共租界这个东西存在一样，租界之所以能奉行另外一套制度，是由于有列强的保护。而香港曾经的独一无二，是因为曾经的世界霸主为它提供了安全保护，安全是繁荣的基础。租界治外法权在今天中国人所受的教育里是屈辱的代名词，但它成就了东方之珠香港，甚至中共也在从中持续获益。香港只是一座城市，与中国大陆一墙之隔，不像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有数千公里之遥。如果没有其他强国为香港提供安全保障，它就不可能实施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制度。天时地利人和，天时第一，当时机不再具备，香港就不再可能恢复到它原先的样子，我们谁都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如果上天垂怜，香港再度崛起，它只能是一个脱胎重生的香港，而不是1997年以前的香港。这个新香港可能仍然是中国的一部分，但中国已经向自由法治靠拢，香港也就不需要实施完全不同的制度了。也许那一天的中国不再是大一统模式，那么前面讲过的19世纪上海自由市的构想就有条件在香港身上复活。香港如果成为安全上得到强国们保障的自由市，就有条件实施独立的司法制度。请问这完全是白日梦吗？其实在国际环境剧烈变动的时代，单个城邦是有可能在大国博弈间获得自由市地位的。20世纪的先例有波兰的但泽自由市，它作为一战复国后的波兰与德国之间的缓冲地带，波兰有港口的使用权，也有外交代表权，但是由国际联盟为但泽市提供安全保障。摩洛哥的丹吉尔国际区也类似，它的主权归摩洛哥王国，但是由多国共同管理，包括了西班牙、法国，以及后来还包括了意大利、荷兰、瑞典、美国、英国等国。不管未来出现哪种局面，香港要再度伟大的内在精神都是一致的，就是必须要重建一个不可动摇的，而且得到世界认可的独立司法体系，保障言论自由，保障私有产权，而且要坚守一个在法律约束之下的小政府。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